以色列，被盗的名字，被盗的土地，被盗的生命。美国福音派对现代以色列国的支持植根于对创世纪十二三的选择性解读，我必赐福给那些祝福你的人，咒诅那些咒诅你的人。像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这样的政治家引用这节经文，将对以色列的政治支持框定为一种神圣的义务。但这种解读将数千年的宗教和历史发展压缩成一个危险简化的等式，现代以色列圣经中的以色列神圣恩宠。本文通过恢复土地及其人民历史的连续性来挑战这一假设。盟约的真正继承者不是由民族国家或种族类别定义的，而是由与神圣启示的忠实连续性以及留在土地上的人定义的。以此标准衡量，巴勒斯坦人而不是现代以色列国最能体现古代以色列的遗产。从外邦人到以色列人，第一次盟约。以色列地圣经中的土地的最初居民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犹太人，他们是外邦人、迦南人和希伯来人、黎凡特的部落民族。他们作为以色列的身份不是始于血统，而是始于盟约。当他们在辛亥山站立并接受托拉时，那一刻人民成为被拣选的，不是因为种族或基因，而是通过接受神圣指引。从以色列人到基督徒，新的启示。当耶稣愿他平安带着更新和怜悯的信息到来时，这些人中的许多人认出他是弥赛亚，并接受了他们所认为的盟约的更新。他们成为第一批基督徒，不是通过拒绝犹太教，而是相信他已经得以实现。其他人，那些拒绝耶稣的人留在犹太社区中，但与早期基督徒和平共处。只有一个小的激进派别怀着敌意拒绝基督，称他为假先知，根据一些塔木德文本甚至嘲笑他在地狱里沸腾于粪便中。这些人不是多数，而且常常被他们的邻居排斥，这导致了驱逐和流散，特别是到东欧。从基督徒到穆斯林，最终启示与持续存在。当穆罕默德愿他平安作为最后使者到来时，同样的，许多社区再次接受了盟约的下一步，他们成为穆斯林。在这宗教连续性中没有看到任何矛盾，从托拉到福音书再到古兰经。其他人保持基督徒身份，但继续在土地上和平生活。他们留了下来，经历了罗马迫害、拜占庭统治、伊斯兰哈里发、十字军入侵和奥斯曼管理。他们的根基未断。这一人口现今被识别为巴勒斯坦人从未离开这片土地。他们耕种土地，使用其语言，维护其传统。他们是那些最初站在辛亥山与基督同行、面向麦加的人的精神与生物后裔。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断裂而非回归。相反，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是盟约的延续，而是与其彻底断裂。其创始人多为世俗主义者，受欧洲种族民族主义塑造，而非宗教律法。他们声称是古代以色列的后裔，同时拒绝基督和穆罕默德。更重要的是，他们并非来自留在土地上的社区，而是来自那些敌对的流亡少数群体。这些群体拒绝了先知指引，并在数个世纪前被驱逐。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自东欧社区，被数百年的与黎凡特隔离所塑造。尽管一些人拥有部分近东血统，但他们的遗产很大一部分来自在外国土地上的皈依与同化。然而，正是这些社区现在声称对土地拥有独占的神圣权利，驱逐甚至杀害那些从未离开并接受了每一次神圣启示的后裔。纳克巴，盟约的颠倒。当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时，他没有恢复盟约，而是违背了他。数十万巴勒斯坦人，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被驱逐、剥夺财产或杀害。这就是纳克巴。许多留下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成为以色列公民，但巴勒斯坦基督徒和穆斯林，他们的根基可追溯到辛亥山及更早，被驱逐出境。这场悲剧更糟糕的是，许多巴勒斯坦基督徒和穆斯林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的邻居、朋友甚至亲属。社区相互交织，不仅因血缘相连，还因共同的语言、习俗和土地而结合。如今，留下来的人面临军事占领、围困、饥荒和轰炸，而他们曾经的邻居被迫为一个自称以色列的民族主义项目服务，但不再反映盟约的精神。给狗取名凯撒， 当符号成为真理的替代品。将一个现代国家命名为以色列，并基于此名称声称神圣权力，并不比将你的狗命名为凯撒，并坚持他是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人更具合法性。你可以为他葡萄裹上托加，叫他用拉丁语吠叫，但名字并不能赋予他帝国统治权。他无法召集军团，在高卢收税，或声称拥有迦太基。名字是一种表演，而不是血统，一种姿态，而不是家谱。然而，这正是犹太复国主义所做的，将现代政治项目包裹在古老盟约的语言中，假设仅凭象征意义就能赋予精神与领土合法性。这是一种误导的仪式，呼唤以色列的名字，指向数千年前写下的经文，假装一个在1948年通过世俗民族主义和殖民暴力诞生的国家是其继承者。如此，犹太复国主义并未更新盟约，它模仿了盟约，掏空了其伦理核心，同时将其符号武器化。而当像麦克·约翰逊这样的福音派领袖用圣经经文神圣化这种模仿时，他们并非在捍卫神圣真理，他们在祝福一个伪装。福音派盲病，崇拜名字，而非真理。美国的福音派基督徒，如麦克·约翰逊，误解了《创世纪》12:3，将其应用于一个现代国家，其建国意识形态拒绝基督和穆罕默德，其行为违反了圣经、托拉和古兰经的核心道德教义，所有这些都认为，摧毁一个无辜的生命就等于摧毁整个世界。凡摧毁一条生命的，被视为摧毁了整个世界。公会书4:5。因此，我们为以色列子民规定，凡杀害一条生命，犹如杀害全人类。古兰经宴席章5:32。这些不是文化建议，他们是神圣的绝对真理。祝福一个建造隔离墙、投掷炸弹、对平民实施围困和饥荒的国家，不是顺服上帝，这是用三种语言亵渎神。结论：盟约与留下来的人同在。土地不属于那些呼唤其名字的人，而是属于那些活出其历史、承载其信仰、尊崇其先知的人。以色列的真正连续性不在于现在承载其名字的国家，而在于巴勒斯坦人民、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接受了神圣启示的每个阶段，并扎根于祖先的土地。支持现今形式的以色列国建立在驱逐、暴力和种族隔离之上，不是在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是在咒诅盟约。这不是与摩西、耶稣或穆罕默德愿他们平安站在一起，而是与法老、希律和阿布拉哈布站在一起。那些在以色列饿死儿童、夷平房屋、屠杀平民时支持他的人不会被祝福，他们将被诅咒。他们可能暂时用财富和权力隔离自己，免于公众问责，但他们将余生逃避和躲避正义，在法庭上、在良知中、在历史中。而这只是他们来世所等待的一瞥。因为亚伯拉罕的上帝不祝福暴政，盟约从来不是压迫者的盾牌，它是由忠信者承担的重担。那些扭曲盟约以正当化帝国的人，将不回答评论家或政治家，而是回答他们亵渎其名的上帝本人。